听着天边的风啊吹啊吹，吹来吹去，吹到我的心肝底，伫一个缭乱繁华的世界，好佳哉有你陪我走一桩。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到老金安心》特辑，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凯琪。今天要谈论的主题是安心投，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这段话呢是金管会有规定哦，不管是电视或者是广播都需要加注的警语。若想要投资不受骗，正确的投资观念就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呢隆重的邀请到职场超过20年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老后生活打算的投资小白小鱼。
哇，介绍这么隆重，真的害羞。大家好，我是小鱼。
哎，今天从主持人变成客座嘉宾了，就是因为呢他拥有这个身份非常特殊哈，就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说，哎，怎么有办法有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投资呢？而且对于未来的退休生活也毫不紧张哦。哎，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心境是什么哈。但是要询问之前啊哈，我就要想要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哎，有一个台大财经妹的故事。哦，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呢台大财经系的这个女生呢，哈，她卷入了一个庞氏骗局。那大家都很清楚，因为都有上新闻，是一种不动产的这种借贷，哦，但是呢在台湾的这个金管会其实是没有合法的哦，哈，但是她就透过网络，哈，然后查询这个被动收入，哈，然后就加入了他们的会员，然后呢把钱投入进去。那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哈，她就是投入只有10000块，然后呢第二次又投了10000块，总共分了3次，所以总共投了30000块。他要来测试这个平台呢是不是真的稳定的可以出入金，有没有正常的给他利息，那胃口也跟着被养大嘛。因为确定这件事情之后，他们那边的业务员就打电话关心他啊，然后呢持续的跟他培养感情，当然不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啊，对，慢慢的建立关系之后啊，多了一段时间，他就跟这个台大财经系的女孩子讲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大额存款方案哦，那我们保证收益哦是每年8-11%哦，这听起来是蛮高的哦，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跟银行借贷哦大概是3-4%嘛，哦，如果以个人信贷来说的话哦，那中间哦就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嘛哦。那时候呢这个台大财经系的女孩子就有想说，哎呦，这会不会是一个庞氏骗局，就是一开始给你一些蝇头小利，后来呢把所有的本金都卷铺盖走人，但是呢她想着想着还是觉得说，我应该不会是最后一只老鼠吧。于是呢
好多被骗都是这样子想，
真的
我不会这么倒霉就让我遇到了。
结果就是利啦，他不止把自己的活储解掉哦，解了活储，然后呢还去跟银行借贷，那一共呢投入了271万元进去，结果4月10号汇入，哦，隔天营业员就打来说，哎，我们公司出了状况了，当场血本无归，哦，所以他就会觉得就出来奉劝各位说，不要以为高知识分子就不会受骗上当，
就不只是台大还念财经，
对，还念财经。而且他那时候还之前他还跟大家讲说，哎，前阵子不是有一个政大的女孩子她受骗，然后跟大家讲说她掉入了这个虾皮的这种诈骗，被骗了大概3-5万，结果一个台大财经的被骗了271万，这真的非常的警示我们这样子。那你有没有很庆幸自己二十年都没有投资？
很庆幸我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投资
不会有这个风险，对不对？没有钱就不会有风险，太好了。
对，
好，那你自己有想过说你自己会想要投资吗？
完全没有啊。
哎，为什么？好奇问一下。
不投资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懒。
有多懒？
超级懒。
为什么会懒到就是不想要投资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我自己知道说要做投资的话，自己真的需要做很多的功课。
对，
我至少得要有一些基本的金融理财的观念，然后像例如刚刚你讲到什么获利啊什么那些，我连多少获利是合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会觉得说没有做好一定的功课之前我就贸然的去做所谓的投资，我应该会很惨，那因为觉得要先做功课才能做投资，那因为很懒不想做功课，所以就如你所说，20多年来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投资。
真的是太厉害了。诶，但是如果
纯粹懒，
纯粹懒 OK， 那你会担心你这个懒会造成你未来就是没有投资会造成老后生活会怎么样吗？
不会啊。
为什么？
应该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假设我今天很爱投资，但是我老了之后，我还是有可能赔到血本无归，更惨、啊哦。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求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嗯、就是我们的劳退嘛、
哦，
然后有一定的劳退、嗯，然后可能再加上自己的一些保险、
嗯，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存款，
哦、
然后就平平淡淡的过着老后的简单生活就好了。
哦，感觉那个老后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简单哦。
就是简单的，就是每天可以吃饱吃暖啊、
哦，
不会被赶到流落街头就好了，
哦、不会餐风露宿，不会那个在那个火车站睡觉。
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就是，哎，确实就是我们的那个对未来的期待标准越低，我们的那个退休的准备就会再更低一点。对，因为像有一些报道不是都会说，哎，那个退休生活需要准备多少？可能有1000万、2000万的都有这样。
以前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老后是绝望的。
当场就是想要直接躺在那边。
对对对，我想说，我再怎么样努力也不肯赚到那些钱啊！算了，
算了，
老回信。
但为什么后来会有一个观念的转变，觉得说，哦，突然觉得人生一片光明？
哦，这也是因为我们凯奇啊，就是我们今年年初不是有做了一个金安心的那个经济安全调查？
对，没错。
然后里面其实有在重新带着大家比较理性的去计算了，说，哎、嗯，老后生活其实你。大概你每个月需要多少钱、嗯、然后甚至是帮着我们去解构说其实就算你一个月可能老后还是需要可能4-5万、3-4万、
嗯、
可是这些钱其实可能有80%其实都已经有机会是来自于劳保跟劳退。
嗯，
那我就想说哦，所以原来其实我工作这几年看不见无形之中还是有在存钱啊。
默默的就帮你存起来这样。
对，就还是有一个小一笔基本的小小的生活保障这样子、嗯、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没错，诶，我觉得就是小鱼的这个心态也很就是会比较安逸，也让自己比较对未来不会这么的紧张啦、
啊哦啊、
因为确实我们在解构那个退休金来源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估算一下大概啦，平均就是熟龄族群对未来每个月的花费啊大概4万多块、
嗯、
可是呢我们发现80%都可以来自于社会保险，因为这个社会保险其实就是有一个安定的机制嘛，不管是劳退的退休金、哦、或者是劳保的退休金，这两种这种就是退休金机制、哦、都其实保障我们的每个国民。但是就有这个有人就一直说，诶，劳保会不会破产、
哦
哦、会不会破产呢？会不会让人家很担心？那你的80%是不是剩40%呢？会不会
我得先讲，刚好我再来的今天上班的路上听广播，就刚好那个、啊、好像最近劳保又在讲一些改革的事情、嗯、所以劳委会主委许明聪就有出来讲、嗯、他再次重申劳保是国家的保险、嗯、一定不会倒。
哦，他给了这个保证了。
真的，如果真的劳保倒了，国家也倒了，那反正我们就可以去吸油垮，就去跟这老就垂垂老矣，然后去那个总统府前那个静坐抗议。对啊，不过我突然想到，因为早上他其实有讲，他说、嗯、其实在台湾可能劳工身份就1000多万人以上、
嗯、
我觉得这1000多万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数，真的这1000万的真的倒的话，国家真的也可以倒了，所以我自己对于劳保没有那么悲观了、
啊、哦，反而是觉得说，哎，政府他画下挂保证，我们应该要更有信心，因为你不信他，还要信谁？
对啊，我去信那些坊间，一天到晚还是脸书叫你说谁谁谁很厉害，赶快加入投资就赚很多
啊、哦！对对对，
我就与其信这个，我不如乖乖的听政府的话。
也是啦，也是啦，
对啊，
毕竟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话，我们政府做的一些那个承诺还是有相对的一些保障啊，比起一些
没有错
奇怪来路不明的一些网站、
对啊、
或者是
真的，
对不对？
对
哦，那这样蛮好。哎，那我想问一下啊，你虽然没有做过投资啊，但是你有曾经被银行做过一个叫投资风险等级评估的这个东西吗？完全没有。
对，银行应该完全不想投资我，
银行就是直接放生你，
对，
就好，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往来记录，这样我就直接不推荐你这样子。哦，所以在买，比如说买保险的时候，你有曾经买过投资型保单这种东西吗？
也没有哎、欸，
也没有。哦，那真的是就跟投资完全沾不上边，当一个称职的小白这样子。
没有错。
好，那没有关系，我也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投资风险等级评估。现在呢，银行啊，不管是要比如说卖投资性保单啊，或者是要推荐你一些基金产品，它都会让你做一个叫投资风险等级评估。比如说，它会问你说，有一档股票如果已经跌了 20%， 请问你会加码投资，还是说就是稳定持有，还是快点卖掉？好、哦，它就要测试你到底是哪一种形态的人。比如说你跌了 20%， 你竟然还会想要加码投资，代表你这个人很有冲劲，我就可以给你、哦、可能风险相对高一点， 获利也相对高一点的产品给你。哦，那如果你是属于保守型的，哦，那他可能就推荐你一些，哦，比如说稳定的债券啊，哦，这种东西给你，这样以确保，哦，到时候你不会过来跟他讲说，哎，你怎么这样子随便推荐我东西，你们这个理专有问题，哦，他就会拿出这个风险等级评估跟你讲说，你当初自己写的，哦，那你是属于投资风险等级高，哦，所以我们投资对应的商品给你，你也接受了，那你就要负起这个责任。
但他会不会比如说我虽然投资风险等级是高，可是我不想做高的啊。
欸，也有可能啊，齁。但是那你就要先想清楚啦，齁。你要先想清楚，你如果不想要投资的话，那你应该在做这个问答的时候你就应该清楚的去填答。因为他现在齁，就是比如说叫你填的那一个人，
对，
跟最后来那个看分数的那一个人要分开哦。
欸，
他才不会有那个刻意去引导你的这种概念。
哦，
对，所以他们现在银行端是做的蛮扎实的，为了要更了解客户也推荐合适的产品这件事情。嗯，那另外一个也想问一下，虽然你完全没有投资过，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概念是觉得投资报酬率大概是要多少趴才叫合理？
一年20%。
你是放高利贷吧？你是放高利贷。
我真的是乱讲的。
那你知道现在信用卡循环利息大概是多少吗？
10几%是不是？
对，10几%，然后有的到20%可能是一个上限，所以它已经是到一
个。那所以信用卡是高利贷啊？
差不多，差不多。但是如果是真正的那种地下钱庄啦，
嗯，
它放的高利贷可能就超过20%，所以有可能你借了2年，它已经超过你的本金。
天啊，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就我们要借贷，还是要寻求就是合法的管道。
嗯，
那当然投资也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的报酬叫做合理。比如说小鱼你现在要去借用信用去借款，那你觉得那个利息大概是多少？
我真的很没概念。你直接跟我讲
答案。
对，
请不要卖关子好不好？
对，
如果你是做一些信用贷款的话，大概差不多齁 3-4% 左右，大概3-4%。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说齁，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哦，齁，投资的话齁保证获利 6%， 那你觉得这个之中有没有奇怪的地方？
有，
有。为什么？
因为你说我去跟银行借，银行只跟我收3-4%。
对，我跟你收3-4%的。
银行都已经赚这么少了，
嗯，
然后有一个单位可以给我赚6%，我自己觉得这就不太合理。如果可以的话，银行就去赚啦，啊。
听起来就怪怪的。
对，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小鱼思考的方向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就是也很棒，就是因为齁，你就可以想想看哦，如果银行借钱只要3-4%，却有一个单位可以跟你说保证获利6%，那为什么他不要自己去借钱，自己投资就好了？
对，
哎
呀，
对不对？那他就可以自己去套利啊，齁。或者是银行如果有发现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银行他钱那么多不要全部放进去？
对，啊，
那他赚的那个利差更大嘛，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觉得很简单的就是，其实呢在现实生活中哦，齁，没有保证获利这件事情。
齁，
一旦是跟你出保证的，你就要去想想看说，哎呦，那我借钱然后再来投都有获利的话，都有利可图，那为什么他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齁，
因为像我们就是台中有一个很知名的广告公司哦，他曾经也以1个月1%的利息，齁，也就是年报酬率12%，好，来跟我们的这个民众就是来做一个投资方案的介绍，那就说，哎，我们要扩大这个广告面板的投资，好，那你愿不愿意投资这1年12%，1个月1%，听起来好像很少，对不对？但是呢，哦，不到几年，哦，他就直接卷款绕跑，整家公司倒闭这样子，
嗯，
哦，所以就是这种庞氏骗局或者是诈骗啊，这种诈骗投资啊，都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举凡是比如说他可能是知名的广告商，在地经营20年，或者是他请名人代言，这都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的手法。
所以其实简单来讲，我就是真的要投资，
嗯，
我要怎么样去分辨？因为像刚刚你讲的那个单位，他甚至去收购一家很有名的咖啡店嘛。
哦，没错。
对，那其实一般人就会觉得说，这一定不会是已经都这么的公开，然后他们也四处立广告，感觉就不会是骗人的，嗯，
没错，
但他还是骗人的，
嗯，
所以大家要怎么样去辨别，比较可以确保不会诈骗被骗？最基本是不是就是回到说，至少是这个单位投资单位，他是有接受金管会他在管理的，
对，
这样会不会是最简单的？
没错，就是如果他这个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是受到金管会去管制的，那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保障。但是如果他出的这一份金融产品或服务你去金管会是查不到的，
嗯，
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不动产的借贷，哦，这种你可能在国外有听过，可是在国内却没有，为什么？ 那一定有它管制的道理。哦，我们金管会虽然管得很严，但也相对的保障我们台湾的民众，就是不会被任意的受骗。比如说早期一点的有一些在炒，比如说 NFT，
对，这最有名的，
这种对什么把艺术品分割，然后大家可以少部分持有。但是呢，最近的新闻报道什么90%的那个 NFT 的市值归零。
对啊，
那时候买的人不就想血本无归？
对啊，
对不对？
超惨的。
对啊，真的很惨啊！哈，或者是我们之前有听到虚拟货币，哈、那比如说很知名的这几个货币以外，还有出很多什么小小的这种货币，听都没听过。但是呢，他就创建了自己的 APP 或者是自己的平台，哦，那要大家去投资，哦，那你就要思考了，他自己建制的平台很可能他的报价也是假的，所以呢，他有可能会把时间到的时候，他把这一批全部都倒闭了。比如说像之前最大全球最大第二大的这个虚拟货币平台，他也倒闭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要知道，
都第二大了还倒，那大家到底可以信什么？
对啊，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们金管会呢有管制，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在。为什么全球第二大它不愿意让它开放？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有可能比如说开放，像我们台湾小小的这个国家，但是这个新台币却有含金量很高，但是我们随随便便让我们的汇率去波动什么等等的，我们可能会造成我们信心不足。然后如果我们民众大量去提领，直接跟新台币说拜拜，好，我们劳退也不用倒了，我们自己就直接宣布破产这样。所以它都有它一定的管制的道理在这样。那你知道，其实你虽然那个20年都没有在投资，但是你冥冥之中哈，其实呢也有在稳定的投资，你知道吗？
不知道
啊，
谁呀？谁呀？
可能是那个、就是、
祖先
对，祖先有烧好香，就是他都有帮你积一些阴德这样子，老的时候可以提领出来。
哦，我应该说，假设我想象冥冥之中，应该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可能劳退那一些吧。
哦，对，那你觉得是劳保还是劳退？还是你觉得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
嗯，我之前有听凯琪分享过，大概知道一下，就是劳退好像会有去做一些的投资，是不是？但详情我不太晓得。
嗯，好，那就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劳保跟劳退其实是分开的哈。劳保它是属于保险的机制，保险的机制，它为了要以防你活太久啊的风险啊，你活太久，它必须要给你金流嘛，有一点钱，你才可以过基本生活，所以这个叫保险的机制。那另外一种叫做劳退。哦，这劳退呢，它其实就是我们每个月工作的时候，
退休金，
对，它提拨退休金，对不对？那早期的退休金必须要跟着一家公司，
对
对嘛哈、哦。但现在不是哦，现在你的退休金提拨都会到一个劳退专户，这个是属于你个人的，一辈子会跟着你的哈、哦。那这些专户的钱呢，它有信托的概念，专款专用，所以不会受任何风险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国家会有一个运用管理的机制哈、哦，帮你拿去做投资，所以它可能会带来稳定的收益。那我之前有把它摊开，大概10年的年化报酬哦，大概是5%、
嗯
哦，所以其实还蛮高的、哦。那你知道最近？一个月的投资报酬率是多少吗？
直接讲，不要卖关子。
10%。
哦，真的蛮高的。
对，但是因为去年下半年也是赔了不少，所以今年就慢慢的就是企业都有开始转亏为盈的时候，就有一些获利的表现上来这样、
okay.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
所以平均都还是有 5%。
对，平均都还是有 5% 这样子。
那他投资的话会不会赔啊？
投资也会赔啊，刚刚就有说投资一定有赚有赔。
那赔了怎么办？我们的钱。
赔了，我们政府就是有保证，保证两年期定存的这个收益保证，就是说他再怎么样运用你的劳保退休金，他都不会让你赔低于这个两年期的定存的这个利率。那比如说两年期的定存利率可能比如 1.5%, 那他保证他不会让你低于这个机制。
Okay,
那多赚的都是你的，啊少赔太多的也不关你的事这样子。对，有点给你出一个保证啊，国家说他会用不足的用国库来补足这样子。对，所以至少比如说你存在里面有1000块，他可能保证你可以拿到1010块，不会低于1000块的概念。对对对，所以他会有给你一个这样子。我觉得政府的保证齁，就像你刚刚说，如果我们不信政府，我们还信个那网络上的那个的奇怪的人齁。对，所以呢政府有给予这个保证齁，那我们民众除了是企业提拨的这个 6% 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有自提齁，比如说自提 6%, 那等于说你在投资的这个本金就变大，等到你要退休的时候那个利滚利齁，那你的退休金就会比别人还要多这样子。 好，那这样讲完之后呢，你有对自己未来退休诶更有信心啊？其实不能这样问，因为你已经很有信心了。
就没有信心还是要退啊。
你说的也没错诶。
对啊，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出那个调查报告的时候访问一位那个就是已经退休的乐龄族。
OK。
对，然后他那时候说调查出来的结果是我们需要存到800多万，对不对？
对
啊，其实很多人都说怎么可能800多万那么少，他们说那么少，因为平常看到都是1000、2000嘛，对不对？所以怎么可能那么少，可是询问了这个熟龄族，他说诶他其实存不到100万他就退休了。
对啊。
但人家现在还是活得很开心啊，
对
不对？所以其实他就有说诶因为他就是有国民年金。
啊，
所以他虽然有国民年金，然后先生还在，先生这边还有一笔，对不对？
Okay,
然后他自己也有一点小小的储蓄。
对。
诶这样其实他就已经可以过上就是安稳的这个老后生活啊，人家也是住台北哦。
嗯、
哦，对不对？好啊，那今天真的是很开心哦，邀请到我们投资小白小鱼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个20年的这个心路历程。
就没有投资，我还是可以做得很好。
没错，所以呢，我在这边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一些安心投资的方法，风险等级要知道，投资找合法管道，保证获利不可能，契约签名要负责，金融商品找适合，你有劳退要记得啊，要记得
哦，还是很赞咧。
对，谨记以上的方法才能够安心投资，不受骗，过上精彩的老后生活哦。我是凯琪，
我是小鱼，
我们下次见，
拜拜。拜
拜。Oh, hey,也嘛爱行。